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1979年9月9号，若歌教会正式成立。第一次聚会的地方是在New Brunswick Livingston Avenue 上面的一个 First Baptist Church。教会借那个地方聚会有很多年的时间，一直到1988年，大概是 Labor Day 过了以后的那一个主日，这个礼拜堂建成的时候，才正式搬到这个地方来聚会。今天早上，当我们一些同工一起在黄牧师办公室祷告的时候，这个英文堂的牧师特别这样子祷告，他说：“我们都是从许多人领受了恩典。当我们回顾教会成长的过程，我也必须要承认，我也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领受了许多的恩典。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包容我的一点点的愚妄，在这边数算一下，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的学习是什么，然后我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我是在1981年，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全家一起搬到New Jersey 来。那时候全家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肚子里面的一个 baby。 搬来的时候我们住在 Piscataway 的这个 Royal Garden。 感恩节前一天是礼拜三，我记得当搬家公司把东西都安顿好之后，我们头一件事就是跑到这个 Middlesex Mall， 那里有一个 Passmark， 去那边买一些东西摆到冰箱里面，因为这个要吃饭，要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怕第二天感恩节放假超级市场不开门就麻烦。那么买完菜之后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就在这一个超级市场外面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那么照着在 New Haven 的有一位姐妹给我们的两个电话号码来打听这附近有什么查经班跟教会。头一个电话号码是李涛跟陈欣欣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这个想了老半天没有人接。那么第二个电话呢，他说这个是叶白水跟林婷婷的电话，所以我就拨了那个电话，然后有人接我很高兴，我就说请问这是不是叶白水的家。那么接电话的是一个姐妹，她在那边愣了老半天，她说是，她说是。后来呢，我就问她说叶白水在不在，她说叶白水不在。说有什么事情吗，我就问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查经班跟这个教会在什么地方。那么接电话的是林婷婷，我想她非常非常的好意，没有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叶白水。那么那个姐妹不晓怎么一回事，把百山的名字搞错了，不过她大概觉得山跟水是差不多。就这样子我们就来了若歌教会。感恩节是礼拜四，然后礼拜五我们就参加了查经班的聚会，那时候是在这个 New Brunswick 的这个 Methodist Church 查经班那里聚会，其实有很多年的时间。然后礼拜天我就来若歌教会聚会。那么第一次参加若歌教会聚会，其实聚会的人数并不是特别多，也许差不多150个人左右吧。这个First Baptist Church 的那个礼拜堂都没有做完，都没有做完。但是参加完那个聚会之后，我就跟黄友美说，我说大概就是参加这个教会了，不用再到别的地方去，好，我们就在这里定下来好了。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这个应该就是我属灵的家。那么还有一样事情是很特别的，说来若歌教会其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好，真的是一个人都不认识。好，那么那时候虽然听过黄小石长老的名字，但是呢那时候其实根本完全不认识他。那么其他的一些教会的主要同工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那唯一认识的呢是来若歌教会碰到有一对夫妇，林大卫跟顾美芬，那个是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知道他们，但是也并不是顶熟，他们大概比我们早来几个月。我还记得在若歌教会第一次参加聚会完之后，顾美芬就跟我说哎，教会的祷告会是礼拜三晚上，你一定要来参加啊。那么我听是听，但是当作耳边风，我也礼拜三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在 Bell Lab 上班，其实工作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在 Bell Lab 的第一个老板是我在整个 AT&T 跟 Bell Lab 里面所遇到的所有的老板里面对我要求最严厉 最不给情面、最没有 respect 的一个老板，可以这样子讲哦。所以他一开始来就逼我逼得不得了哈、哦。那么我觉得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也觉得我很多东西都不熟悉。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太太要怀孕了，那么再过7个月8个月，我们就要做父母亲啊。觉得就是好像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心里面。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真的好像是没有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可是第二个礼拜天碰到顾美芬，她又跟我说：“哎，礼拜三的祷告会你怎么没有来啊？下个礼拜三你要来。”好，那么被他这样讲，我想我如果不去的话呢，还不晓得被他念到什么时候。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也觉得说，好像我冥冥当中需要做一个选择。我是把若歌教会当作真正我属灵的家，我要在这边不单单领受，同时也真的关心教会里面其他的事物。我是来若歌教会只是做一个接受者，只是做一个 church goer 来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就回家，还是这个若歌教会也应该是我在这边学习服侍、学习给予、学习成长的一个地方呢？好像我在那边隐隐约约当中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为着这个缘故，我就开始参加了礼拜三的祷告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所有的服事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名分，没有任何的 title， 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礼拜三参加祷告会，好像变成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若是若哥要成为我属灵的家，我应当关心家里面的事。若是我要关心家里面的事，有什么比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知道教会的需要祷告的事项，更能够直接关心家里面的事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就来了若歌的这一个祷告会。那时候教会差不多150个人聚会，祷告会 typically 大概30个人到40个人参加，有的时候甚至更多。我常常想说，如果照这样的比率的话，你像我们现在教会祷告会，光是从国语堂大概就有多少位参加，也许应该超过200位吧。好，那么所以我也感觉到说，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成长得很快，弟兄姐妹服侍得非常起劲，我觉得跟一开始教会注重祷告跟祷告会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也很快地参加了教会的主日学，我还记得我上的第一次的主日学是陈全宇长老所教的这个摩西五经，上课的地方是那一个教会地下室的一个摆锅炉的那个房间哈，所以那个房间的一个特色是冬暖夏暖哈，冬天很暖，夏天也很暖。可是我们在那边上课，我自己觉得在那个主日学的班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后来也开始学习在主日学里面有服侍。8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教会的同工会，担任探访部门的同工。84年开始，同工会里面给我另外一个 assignment， 要我负责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然后85年开始就做教会同工会的这个主席。啊，那么也在这几年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我还记得有一些第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讲印象是很深刻的。可能是在83年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吧，大概黄小石长老就跑过来要我来领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案例长老啊，黄小石弟兄就跑过来要我来领会。哎呀，我那时候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站起来领会过。我说我绝对不行，我说我上台我会怯场的，我会语无伦次的，我会这样，我会那样啊。那么花了好多的功夫，终于把他说服了，说好，不勉强你了。那么他就离开了，我心里面有一点点得意，说终于逃过了这一关啊。想不到隔了一会儿他又过来，他说大端，他说对不起，他说一个负责排这个领会的弟兄说秩序单都已经写好了啊。我说哦，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啊，没有征求你同意，秩序单就写好了。当然今天我没有问说秩序单是谁写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赶鸭子上架啊。所以我第一次在若歌领会的经验真的就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经验啊。那么然后就开始领会。那么然后呢，第一次领会的经验出了一个状况，因为我虽然选了几首诗歌，可是当天的讲员呢，他要求呢要临时改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其实我都不太会唱啊。那么但是也就这样子过来了，你知道吗？我相信我那天可能是 embarrass myself but it's okay 啊。那么然后85年的时候担任同工会的主席，85年的10月呢，我们就生了老三， 所以当我当同工会主席那一年，我们有三个孩子。85年的时候，我也开始在若歌教会学习有讲台上的服事。那个时候我工作一方面忙，一方面三个孩子，一方面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我现在想一想，其实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愿意这样子在这里讲说，当我们摆上的越多，神的恩典越大，远远超过我们所摆上的。 It's true， 你愿意试试看，神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愿不愿摆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越难体会上帝的真实。可是当我们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摆上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我三个小孩有一些工作上的忙碌，服事上也很忙，可是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小孩也在教会里面这样子的长大，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教会的因为借别人地方聚会而硬体的设施并不是很好。我还记得那时候夏天，孩子的那个房间 baby 的那个房间跟 toddler 的房间是在教会的楼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虽然有一个冷气机，但是不能够开的，因为一开呢，那个整个教会的那个设计呢就立刻会 overload 哈，所以就会 trip 那个 circuit breaker 哈，所以有冷气机在那里但是不能开。所以每一次我们把三个小孩礼拜天主日崇拜送来聚会，每一次回家去之后都会怎么样呢？发现小孩身上都长痱子，发现小孩身上都长痱子。对我们来讲，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觉得你既然要来聚会，教会的设施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希望大人跟小孩子我们一起忍耐就是了，都是靠着主的脸可以过去。那个时候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完善的一个设备，那么完善的一个组织来动员弟兄姐妹。事实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投入服事，我们那时候请了一些 babysitter 来照顾这些孩子。好，那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照顾得很好，常常回家之后发现哇不得了，那个尿布湿得不得了都没有换。好，那么头一两次小孩还会哭，到后来呢小孩习惯了也不哭了。好，后来我觉得说这样不错，送小孩到教会去呢也可以训练训练他们忍耐力呢能够增加一点。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挣扎过来。我发现现在三个孩子在教会里面，在这种好像不是特别完善的环境底下长大，我也看不出他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从来还没有听见一个小孩子跟我说，爸爸你们很残忍，以前送我们到那个很热的教室去，害我们长痱子，尿布没有人换。从来没有小孩子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也就这样子过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其实够我们用，不是我们要故意 ignore 孩子的需要，而是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摆上的时候，神其实会一步一步的赐下够用的恩典。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个人有很多的失败，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都远远的超过这一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学会靠主的恩典不要抱怨。如果我要抱怨的话，有很多可以抱怨的事情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一些。好，那么然后我第一次讲这个布道会，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或者说你们这些牧师长老常常出去，你知道我第一次在教会讲布道会是在1993年或者9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真的讲布道会是在1989年的时候。是为什么会讲呢？因为我以前很少讲布道会，也不太敢讲布道会。那一次呢，又是黄小石长老已经先答应了匹兹堡的一个教会，好，说他们要请黄长老做讲员，黄小石长老说我带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来讲，我讲前半部他讲后半部，然后他答应人家告诉我说哎，我们要到匹兹堡去，你把时间定下来。好，那么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这样子被逼出来的。好，如果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可能说我绝对不做个这个事，可是既然被这样子的逼出来呢，我就只好怎么样，我就只好好好的准备了一篇布道的信息，然后就去跟他同台怎么样，同台演出啊。好，如果用这样子话来讲，好，那么结果呢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好，他讲上半场我讲下半场，上半场非常精彩，下半场怎么样呢，并不是十分的精彩。好，但是尽管这样呢，最起码是有了第一次的这个开始。好，所以呢你晓得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呢是在外面练习，好，练习好了之后呢再在家里面用。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当然不要告诉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这件事。我第一次讲福音营是在1993年，1993年呢，也是有人请黄小慈长老去讲那个福音营，但是他已经答应了别人，所以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可以讲，他们要就要那些人来请我。我想黄长老实在是信心非常的大，不怕我坏了他的这个名声。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被 push 出去讲福音营，那么准备了一连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么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些侍奉上的一些成长，都是好像有一些机会就这样临到我的身上，我当时觉得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远远超过我能做的。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到底你在若歌聚会你想要得什么，到底你在若歌教会聚会你想要从这个教会当中学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还是你来若歌只是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反正我礼拜天每个礼拜来一次听听道，然后听听诗班的献诗，然后参加敬拜，好，然后呢就回去。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这里当做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真的愿意投入，上帝会更多的祝福我们，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在教会服侍虽然工作非常的忙，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非常的祝福我，让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亏损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亏损了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学着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长大，他们现在虽然三个小孩都上了大学，但是多多少少他们都晓得他们这一生是要为主而活。老大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的一些服事，现在他有时候遇到一些服事上碰到的问题，他也会打电话回家里面来问。当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我知道都是上帝借着若歌所给我的这许多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上帝是信实的神，上帝呢所做事情的法则是一模一样的。你们愿意不愿意试试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呢？你愿不愿意更多的靠着主的恩典，愿意在神的家中，在一切的服事上有更多的参与，来体会上帝的真实呢？这是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有的这个分享。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一段圣经，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人说 RCCC Rug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有人问说若歌教会在什么地方，大家会说哦，很简单，若歌教会是在 71 Cedar Grove Lane Somerset New Jersey， 我现在忘了邮递区号。那么可是教会难道就是在 Cedar Grove Lane 的这一个地址吗？教会难道就是在 Cedar Grove Lane 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吗？那么其实我们英文这个 church 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指着那个建筑物，是指着教会的这个地址。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法，所以反而常常让我们引起一些混淆。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 church 呢就翻成这个教会，我们一般人也这样子来称它，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带来了一种混淆的一个观念。当我们说我们去教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来到 Cedar Grove Lane 71号这个地方。可是教会这个字到底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非常简单但也是非常深刻的。教会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希腊字 Ecclesia 这个字呢，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 Sia 呢就是一群人的意思，所以教会这个希腊字望文生义呢就是出来的一群人，或者我们多加几个字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这个字的背景，但简单讲呢，这个字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时候，形容以色列全会众，形容上帝的子民的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字。在祖前有一些犹太的一些拉比，他们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已经不太能够读希伯来文，而当时通用的语言呢是希腊文，所以当他们要把旧约圣经来翻成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称之为74译本。在74译本里面，把这个以色列全会众，把神的子民这个字，他们就用这个希腊字来表达出来，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Ecclesia。那这个字呢，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就采用这个字，成为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就是一群人，它不是建筑物，它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一群人呢是蒙召的人。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提到写给在罗马的那些教会，他怎么说呢？就是蒙召属基督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当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成圣，怎样呢？蒙召做圣徒。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蒙呼召的一群人。因为教会是蒙呼召的一群人，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说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众圣徒。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被称为圣徒呢？当我们一想到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立会就会讲到说，那这是不是指的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的这个圣洁跟纯全？这固然是圣这个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这个字其实最初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有很多版本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字呢特别会用比较大号的这个字体印出来，是什么字呢？就是归耶和华为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教会就是一些基督徒的集合，而这一群基督徒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圣徒。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圣徒呢？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圣这个字头一个意思是分别出来。所以有人谈圣洁这个字眼的时候，宁可把它翻成圣别，别就是分别的别。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有没有看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归给谁呢？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一群人。你有没有看出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地位，在我们信主之前跟我们信主之后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在信主之前，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主人，那就是上帝是我们人生的这个主人。从此之后，我就归耶和华为圣。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和事实，就是任何的东西当它归耶和华献给神之后，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人再能够用它，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人再能够在他身上 claim 这个所有权，因为这个所有权已经完完全全的属于上帝。亲爱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教会是圣徒，他们的所有权已经属于神，他们在世界上不再为自己活，只能够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就是圣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提到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也自然想起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翻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一群归耶和华 为圣的人的这个集合。我们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所以教会是圣徒，是一群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不要混淆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果这样子的话，教会本身就有一个属天的、属神的一个素质，因为这个是属神的人的这个集合。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他非常有意思，他特别强调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众圣徒，特别提到说教会是许多圣徒的一个集合。而且底下他说呢，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话呢，这个和呢，原文是用 sun， 翻成英文就是翻成好像 sun， 所以呢，有一些英文圣经呢，把它翻成说 including bishops and deacons， 或者是说把它翻成 together with bishops and deacons。这个描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教会的主体其实并不是教会的领袖，是 bishop， 就是这个监督或者说是执事。教会的主体是谁？教会的主体是我们，教会的主体是众圣徒。在众圣徒当中，包括一些人被称为监督跟执事，这是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写法一个最重要的意思。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不是立刻想到腓立比教会里面的那些领袖谁是当监督。我附带解释一下，监督呢其实就是长老，这个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圣灵令你们当保罗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招聚来，对他们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些长老呢又被称为监督。在提多书里面呢，保罗特别提到说，要提多呢在格里底那个各地的教会呢能够选立做长老，然后保罗底下说做监督的必须怎么样，说是案例长老，可是保罗提到说做监督的。所以可见的长老跟监督这两个字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字眼，在新约圣经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么可是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这时候离他第一次到腓立比传道大概是10年、11年左右的时间。好，那是看说他的腓立比书是在坐监的后期还是在坐监的早期写的。可是当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腓立比教会的那些领袖，他也不是想到腓立比教会里面那一些好像出力很多的，好像说是很 visible 的，服侍很 visible 的那些人，他不是，他想到的是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他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包括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教会是属于所有的众圣徒，教会是属于大家的。保罗也没有在这里用一个字，我们在一般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我们特别是英文有这个字叫做什么样，叫做 layman， 对不对？ lay 什么叫做 lay？我们就喜欢翻成是平信徒，所以我们好像喜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二分法，有一些呢是比较有服侍的人，是一些同工，那么有一些呢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来聚会的平信徒。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一个观念。圣经上的观念呢，教会是属于众圣徒，教会的主体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晓得你就是代表若哥教会，你要晓得你就是若哥教会的一部分，你要晓得若哥教会所有事工的这个成败不是在这些领袖身上，是在谁的身上？是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若哥教会的一部分，都是若哥教会的这个众圣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忘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呢，那么常常教会就变成少数人服侍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绝对没有办法达成上帝的心意。 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你会说，不是说在教会里面神好像赐下一些特别的人，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吗？那那一段圣经其实在翻译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在1950年代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把那段圣经翻译成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翻译底下，好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都变成谁的责任？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的责任。但是后来这个翻译跟被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翻译，真正的翻译应该怎么翻呢？应该翻成像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所以神在教会里赐下一些领袖，赐下一些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传福音教导恩赐的人，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是要造就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之后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这些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徒没有被动员起来，如果圣徒没有被造就起来，如果众圣徒没有尽到我们所该尽的那一个职分的话，基督的身体能不能够建立起来？基督的身体不能够建立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若歌教会有什么不完美，那个不完美是什么原因呢？那个不完美有一部分是在教会的领袖的身上，包括我在内。但是那个不完美呢，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在若歌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教会的心态跟想法就是我们来参加聚会就好，我们没有想到说神让我们在若歌有我应该贡献的那一份。当我没有把那一份贡献出来的时候，若歌教会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心意，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心目当中那个真正能够讨他喜悦的一个理想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面非常特别，12章里面非常特别的这个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描写教会。在那个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是说，但是耶稣基督呢，是把肢体呢，是把你们个人呢俱都安排在这个身体上了。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来若歌教会是一个偶然，你也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来若歌教会聚会就说啊，听说这个若歌教会吗，还不错，那么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呢，就是反正是人比较多，所以呢你来这边聚会，然后你聚会完之后离开呢，也不会有人抓到你，也不会有人抓你做事啊。那么我希望没有人来若歌聚会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比较容易躲起来，我希望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但是圣经上说呢，是上帝呢把每一个人呢俱各安排在基督的身体上。所以今天你来若歌教会聚会，一方面可能是你的选择，一方面你要看出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的差遣。这个安排这个字呢，跟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的这个差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弟兄姐妹，我盼望你看出你来若歌是神差你来。如果神差你来，你在这边不单单是从这里领受恩典，你在这里呢也有神给你那一份特别的你可以分给别人的恩典。你要借着在教会里面更深刻的参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给出来。如果我们不给这样子的恩典的话呢，结果基督的身体就不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呢是这个众圣徒。那么教会呢又有监督和执事，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说，其实教会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地方。我们看圣经，我深深的感受到教会呢 对于教会的治理和组织是有原则，但是没有细则。好，我今天不能够再仔细多讲这一些，但是我们简单的可以看呢，教会的是有一些人是被立为领袖的，是有做监督、做长老的，也是做执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存着一个太这个我不晓得要称之为属灵化或者理想化的看法，认为说教会是不需要有组织的，反正我们通通都寻求神的心意就好，反正呢我们通通都是这个一起来寻求神就好，不需要任何的组织。不是的，你看到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教会已经有一些组织来出现。好，虽然这个组织的规定不是那么样子的明确，但是教会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一个地方。好，教会的决策也应该在它的组织当中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5章，还有我们看到保罗写的这个教牧书信里面，都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例子。好，但是教会的这一些做领袖的人，基本上的这个目的呢，还是为着服事。特别像执事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原文的意思就是做仆人的意思。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服事这个字跟执事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所以教会里面所有做领袖的人，其实通通都是做仆人的人。好，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那么教会呢是有组织，但是教会里做领袖的人是仆人。而更重要的，要我们认识到说，教会的主体呢还是众圣徒。这些做领袖的，这些做仆人，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建立，是要训练众圣徒，使得众圣徒可以在教会当中能够负起他应该担负的那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所以教会是众圣徒，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众圣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大概总共出现过有超过160次。我曾经把它整理了一下，这个把它全部这个抄下来啊，大概可以抄下好几张纸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做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啊。那么意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提醒我们，教会有一个属天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意思呢，就是 in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跟基督联合的这个意思。所以在基督里的头一个意思呢，我们要看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许多地方是与基督一同，所以 in Christ 就跟 with Christ 是类似的一个意思。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许多地方提到与基督一同。比方说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里面提到说，我们受洗呢是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啊，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这个样式。好，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呢，这个你们若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上面的事，这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能够分享在耶稣基督的死，在耶稣基督的埋葬，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所有所成就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生命本质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头一个意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开始，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在那里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在亚当里，还有一个是在哪里？在基督里。所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里，那么因着亚当的缘故坠入了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的刑罚底下，都在犯罪的权势的拘束的底下。那么可是在亚当里就好像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一个预表跟一个模式。如果所有的人因着亚当的犯罪而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现在呢在基督里所有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已经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若有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怎样？众人就都死了。中文的圣经翻成说，他死了众人之死。所以在基督里面，耶稣的死是一个结束一切死亡的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看出我们基督徒一个新的身份和地位，让我们看出我们基督徒现在分享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可是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经历它。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我们在生活上经历它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在基督里呢，那就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描写啊。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能够长进，我们能够喜乐。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能够夸口。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能够有平安。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得着奖赏。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呢，就变成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变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范围。不单单这样呢，这个在基督里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虽然生活在地上，可是我们却带着一个属天的一个盼望。这个在基督里呢，就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眼光。我想最好的描写可能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20节到21节。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没有时间，第三章的第20节到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基督里的话，就永远改变了我们人生的一个远景，或者说是现在很多人把它翻成这个愿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是很深刻的一个陈述。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在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曾经因为帮助这个罗马的这一个政府呢，打败了马其顿那个地方反抗的势力，所以城市里面许多的人呢，就得到了罗马的这个公民权。这个是他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虽然不是在罗马的直接的这个帝国原来的这个版图底下，可是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呢，却有罗马的这个公民权，这是他们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有一个英文圣经翻成说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可能有地上的一个公民权，甚至许多人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最想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得一个绿卡，然后得一个美国的公民权，将来有许多的方便。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公民权呢，是在天上。如果我们是天上的公民的话，那么我们关心的事情不单单是在这个地上的事，而是关心说什么事情是在天上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永恒的公民权是在天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教会是众圣徒，这些众圣徒呢，是被神选召出来的一群人。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既然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的人生观，要被天上的价值，要被属天的价值所决定，要被圣经上所建立的这个价值观所决定。最后一样，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讲，虽然我们是属天的，但是这个教会呢，也是在地上的。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写信给凡住什么地方？凡住腓立比。所以这个教会一定有一个地方的性质，教会在这个地方 一定有他的这个责任。今天我们来若歌教会聚会，若歌教会一定要在纽约市的中部有一些影响力。今天在纽约市中部有这个若歌教会，一定对于纽约市中部这个地方的社区，现在是华人的，将来希望是对于非华人的社区，一定要有它的一个影响力。纽约市中部有没有若歌教会，应该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这个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期望。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后面读到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鼓励。在过去这24年当中，神借着教会，神借着在这里的福音事工，带领了许多人认识耶稣，带领了许多人在生命里面有长进。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多弟兄常常刚来教会的时候，那个脸臭臭的样子，看到我好像我欠他钱的样子。好，为什么呢？他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被太太带来的。好，那么我不要讲名字好了，免得 embarrass 他们。但是我常常想起这样的一些弟兄。好，上个礼拜我跟香音一起出去聚会的时候，我还跟一个弟兄谈，我说我记得你当初来教会的时候，那个脸色不是很好看的，是不是被太太压来的？好。那么他承认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可是呢，感谢主，他在这里遇见神，他在这里生命有改变，他在这里借着投入教会的服事，生命继续被磨练，继续的成长，也在这个成长磨练的过程当中，他也成为许多人，成为许多家庭的祝福。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真的看见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当中。为着这个缘故，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就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深信在24年里面，神所做的工作神会继续的做，一直到他心满意足为止。我们愿不愿意在神工作的恩典的这个底下，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而能够站在一个施予者的一个角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最后稍微讲几句话，跟我今天所讲的主题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off tangent，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谈一下，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不是神施恩给人的方法而已，教会就是本身就是神拯救的目的。许多人到教会来就是希望得一些帮助，没有错，教会真的可以帮助人。有人说教会应该像是一个医院一样，使得许多心灵上受创伤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医治，这样的比喻并不是有什么错误。可是这样的比喻呢，只看到教会的一个部分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太强调医院这个图画的话，那我们看教会呢，就是教会就是为着满足我们需要的。当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就是为着满足我们需要的呢，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突破神对于教会真正的一个心意。教会不单单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教会是神施恩拯救的目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现在要使天上地下执政的掌权的因着教会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教会是一个地方，是神拯救的目的。在教会里面，上帝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不管是正面的可能是指天使，或者是负面的可能是指撒旦跟他的差役，要看见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就是神拯救的这个目的。教会的存在，或者我们这样讲，教会不是为我们而存在，教会是我们是为教会而存在。因为神要在教会当中彰显他的这个智慧，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上帝的目的 而存在。所以盼望我们看教会，不要只看见教会该满足我的需要，我们要看到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我们要为教会而存在，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上帝神百般智慧的彰显而存在。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人生，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图画，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听说从前有一个地方，他们在盖一个很大的礼拜堂，然后这个礼拜堂呢，有各式各样的工匠在那边忙。好，有人就问说，这个人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你看我是做窗户的，这个窗户多么的漂亮。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哦，我是砌砖的，你看这个砖砌的多么的好。然后呢，他们又问一个老太太在那边扫地，有人就问那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然后这个老太太说，这个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我在这个地方建造上帝的教会。你有没有看出这个老太太的答案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答案？也许她做的事情是一个小事，可是她看到那个大 pictur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许你觉得你所能够贡献的只是一点点的小事，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大的 picture？ 那个大的 picture 就是说，如果这一点小事你没有做的话，那个大的图画就不够完整。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你有没有看到说，你在教会里面做在人身上的一点点小的事情，其实在永恒里面有影响力。我记得我的女儿大概在3岁4岁的时候，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张其珠阿姨教她主日学。后来呢，她就回台湾去了，回台湾1年，从台湾回来之后，她最记得的人是谁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回台湾之前教她主日学的那个老师。他一看到他就说，哎呀，阿姨，我记得你，你教我主日学。你有没有想到过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点点服事，抱一个30岁的孩子，教一些3、4岁班的一些主日学，其实可能对那个人就是一个一生的影响。也许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小事，像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扫地的老太太，但是那个老太太看到一个大的图画，他知道在这个大的图画当中少了他那一点，那个大的图画就不完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来若歌聚会，我们有许多人也许只是礼拜天来聚会，你有没有看到你是这个图画的一部分？你这一部分画上去摆上去，这幅图画才完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求你让我们看出我们在这里是众圣徒在这里的聚集，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地方教会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祝福可以贡献出来。亲爱的主，也求你让我们看出，当我们愿意摆上这一份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恩典，你就更多的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有更大的度量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看出，我们教会虽然是在地的，但是却是属天的，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要彻底的改变，我们有天上的公民权。亲爱的主，也求你让我们看出教会在地上有他的那一个职分。我们相信你建立这个教会在 Central Jersey， 你有你的旨意要成全。我们已经过了24年，我们满怀着希望，要看将来你在教会里面还要成就怎样的大事，不是只是为着我们眼前的需要，而是为着将来你国度里面的需要。亲爱的主啊，求你给我们开广的心胸，以至于我们在世上生活是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意向而活，不是只是自省的，不是只是看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你自己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